活到20多岁的你，是否对未来感到有些迷茫呢？觉得自己明明每天都很忙碌疲累，却好像都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成就。你有很多想要完成的目标，比如赚大钱，让自己可以过得更好，又或者是想要到健身房锻炼身体，又想要培养人际关系等等的。可是到了最后，你却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到，赚到的钱只是刚好支撑生活而已，生活还是一样，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而好朋友也是越来越少联络了。到最后把自己累垮了，你翻来覆去的思考着，到底问题出现在了哪里？答案就在今天好要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少但是更好》。这本书并不是教会你如何提高效率，又或者是时间管理，而是教会你如何分辨出生活上真正对你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从而把这些有限的精力都用在这些东西上面，而不是分散在不同的事情上。这样做，你才会更容易的达到目标，你的人生也才会过得更加的从容和更充实。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开始吧。嗨，大家好，我是郝烨，陪你一起学习学校没教的知识。在影片正式开始之前，占用大家3秒钟的时间，订阅郝烨的频道，打开右下角的小铃铛，才不会错过郝烨的任何一支影片。首先，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精粹生活 （essentialism）。而这本书就是要教会你如何做一个精粹主义的人。什么叫做精粹生活？所谓的精粹生活就是追求的越少越好。精粹主义的人不会什么都想要，不会什么都想要做，而是有选择性的追求一些只对自己真正有重要又或者是有帮助的事物。另外，精粹主义的人也不会特地的去迎合别人的，因为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不能总是为了迎合别人而牺牲掉自己那有限的资源，否则自己的目标就很难被实现了。我们人的一天就只有24个小时，扣除掉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再扣掉8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我们就只剩下8个小时了。而这短短的8个小时，我们通常都会用在日常生活的大小事上，比如吃喝拉撒、做家务、通勤、处理账单等等。说真的，还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学习、运动和娱乐呢？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我们的精力、体力和金钱也是一样有限的。如果你什么都想要追求，什么都想要做的话，到最后你是一样也是做不好的。而我们要实际一点，先专注在一个目标上，比如说先锻炼好身体，等了一段时间后看到了效果了，我们才把有限的时间分配到另外一个目标上，比如学习投资理财等等。那么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实践精粹生活呢？就让我告诉你书里面的其中3个方法吧。第一个方法，敢于说不。我们从小都被教育要做一个善解人意、多帮助别人的乖小孩，这导致我们出社会后不敢拒绝别人，因为拒绝了别人就会让对方感到难受，而让对方感到难受了，我们就不是一个乖小孩了。但事实上，不敢拒绝别人只是一个烂好人。你的朋友找你帮忙，你帮了9次，最后一次如果你没有帮他的话，他只会责怪你你不帮他，因为他认为你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根本就不会珍惜和感激你前面已经帮了他9次的忙。当然，我并不是叫你不要去帮助朋友，而是要让你清楚的知道自己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帮助别人，如果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的话，就要敢于说不了。举个例子来说，你的月薪有5000马币，有一位多年的好友找你借3000，你顿时感到很为难，因为你一个月的开销就已经3000块了，如果借他钱的话，你就要动用到你的储蓄，这会影响到你的财务规划。可是如果你不借的话，又担心会伤掉这一份感情，失去掉这一位好友，那么你这时会怎么做呢？要知道，除非有抵押又或者是担保，不然借的就当作是给了，能不能要回原本的钱就要看缘分了。像你借钱的朋友，一开始可能会很感谢你，把你当作是一个大恩人来看待，但是往后一旦你提起小明，之前我借你的3000块什么时候还呢，他可能就会生气地回呛你说，不就是3000块嘛，你要怕我不还你吗？我现在手头有点紧而已，多等一段时间肯定会还你的，请你不要再催我了好吗？所以说，如果要借钱的话，就要当作是给了，要量力而为，若对方要还的话，肯定就会还给你，不必强求。除了借钱以外，生活上的琐碎事又或者是邀约，能免则免，比如和朋友打几场游戏、喝酒吹水、打打麻将等等的，只要是会阻碍到我们所要完成的目标的话，都必须一一拒绝。这时候你可能就会说，连这些娱乐都没有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也延伸出了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第2个方法，也就是设立界限。 一个会被尊重的人，通常是因为他们有非常明确的个人界限。如果你侵犯到他们的界限的话，他们却对你说不，以防止你继续侵犯他们的原则。让我们来举一个设立界限的例子。假如下班后你想要一个人静静在房间里面看书学习，又不想被家人打扰的话，你可以这样来设立你的界限，告诉你的家人或是另一半，在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不要去打扰你，因为你要专心的看书，有什么事情可以在晚上10点后才来找你，这样做他们就明白什么时间不可以去打扰你了。另外，假设你目前的首要目标是下班后打造副业，达到财务自由的话，当你朋友邀约你一起上线打游戏的时候，为了避免你浪费太多的时间陪朋友打游戏而影响到你打造副业的进展，同时你又不想拒绝他们的话，你可以这样来告诉你的朋友，你最多只能陪他们玩3场游戏，又或者是只能玩1个小时而已。如果他们抱怨的话，那你就要想起你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打造副业，而不是提高你的游戏技巧，也不是为了培养朋友之间的感情。你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只能先专注一个目标上，不要被其他的事情给分散注意力了。况且你也提出了你能够陪他们打游戏的次数和时间，而不是完全拒绝他们的。但是如果对方仍然坚持己见，要求我们改变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学会使用儒勒夫·旺德拉博士所创造的破唱片技巧来拒绝他们。这个技巧需要你像一个破唱片一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话，不管对方说什么都表示同意，但始终用同样的话来拒绝要求。比如朋友想要拜托你照顾他们的孩子时，他们可能就会这样询问你，小叶，今晚能够帮助我照顾孩子一下吗？这时候我就会说，不能啊，今晚我想要休息一下。朋友这时候还会这样说，是吗？孩子很喜欢你耶。这时候我就会这样回复，我很高兴他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他，可是今晚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在家休息一下。这时候朋友可能还是会再要求你，小叶，如果你答应帮忙的话，就帮了我一个大忙了，不然我还得去找其他人啊。这时候我还是会这样来拒绝他的，我知道这样有些麻烦，但是我就想休息一下。这时候你的朋友很大的可能性就会打退堂鼓了，他就会这样说， OK， 那好吧。经过无数次的重复，对方最后不得不放弃，因为没有人是能够和破唱片争论的。尽管这样子拒绝朋友看起来很无情，但是在每一次拒绝的之前，你都同意了对方所提出的理由，所以他们是不会嫌弃你的，反而还会觉得你另有隐情。简单来说，学会正确的拒绝方式，你就能够杜绝自己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同时也不会伤害到对方的情绪了。被讨厌的勇气一书里面就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只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就能够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从而消除自卑感和增加自信心。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观念，导致我们非常重视别人对自身的评价，生怕别人对我们的不满，从而委屈了自己，只为了得到别人的认可。但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一面的寻求别人的认可的时候，终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是别人所期待的人生，还是自己想要的人生？过于在意别人给予的评价，就会让我们存活在别人想要你存活的世界里。设立界限最大的好处，就是避免别人消耗你有限的资源，也能避免掉许多不必要的麻烦，这样子你才能更专注地去完成你的首要目标。对你所设立的界限，你要非常的坚定，不能有双重的标准，不要因为对方是你的暗恋对象，又或者是好朋友，就没有界限了哦。总而言之，少但是更好，教会我们不要把自己有限的资源分配在不同的目标上，因为这样做会让我们最后什么都达不到，什么都做不好。而身为一个精粹主义者，就会选择出目前对自己最重要的目标，把干扰物、琐碎、麻烦的事物去除掉。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更专注、更从容地实现自我。看完这一部影片后，你有没有马上联想到平时那些妨碍你完成目标的人或是事物到底是什么呢？那如果是有的话，你又会怎样设立界限来保护自己有限的资源呢？欢迎大家留言，让我们一起讨论学习。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人际关系和个人成长方面的深度解读的话，也可以加入好月的动画说书线上课，先获取一套免费的说书精华哦。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对你有所启发。如果你喜欢好月的影片的话，就请你订阅好月的频道，点赞和分享哦。那如果不小心点到小铃铛的话，就更好了，这样好月每逢星期三晚上7点半就可以争取弹在你面前的机会了。我们下一集再见。